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知道人呢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那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造我们这一群悖逆的人呢？造了以后又悖逆他。其实神造人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我们荣耀他自己，荣耀神的名。神造了人以后，但因着始祖亚当犯罪得罪神，从此人就活在罪中，变得是越来越恶。神是圣洁的，神绝不能容忍人的这种肆无忌惮、任意妄为。所以当人罪恶满盈的时候，必然会招来神严厉的审判。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提到的两座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其实是对所有人的一个警告，也预示着这个世界将来会有那么一天被终结。我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当时经历的这次大事件，而且亚伯拉罕亲眼看到了神是如何来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的。有一天，神呢带着两个天使到了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到家里面首先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来要生下一个儿子。第二件事，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其实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提到，除了这两座城市还有两座城市也被毁灭了。那么亚伯拉罕听了以后啊，就开始向神求情，为这两座城市求情。那在创世纪的第18章23到26节，亚伯拉罕敬虔来说，对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你不为城里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异人与恶人同杀，将异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看亚伯拉罕这个话，其实我听起来也很硬的，他在用神的应许，用神的怜悯来求神。这两座城市里面那个人应该是成千上万的人，很多。那亚伯拉罕说，如果有50个异人你还灭吗？如果有50个异人你要不要饶恕其他的人？那么这个耶和华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神答应了。那么亚伯拉罕继续放胆的祈求，他说，那么有40个人呢，你要不要放过他？神说可以。有30个呢，说可以。20个可以。10个呢，可以。到这儿亚伯拉罕再没有祈求了。10个，就是这个城里面，这两座 城里面那加起来有10个异人，神都不会来毁灭这两座城市。事实上这两座城市里有几个异人啊？只有一个，塞罗德。两座城市那么多的人，只有一个异人，就是罗德。神是怜悯的神，因为罗德是异人，神不仅拯救了罗德自己，也拯救了所有属于罗德的人，所以拯救所有属于罗德的人。所以在毁灭这两座城市之前，神要把罗德和所有属于他的人要拯救出来。那么在创世纪的19章12节， 二人就是那两个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那罗德就出去找这两个女婿，找到这两个女婿，这两个女婿不信，说罗德说的是戏言，跟他们开玩笑。我们从这可以看出，罗德可能平时真的经常和他两女婿开玩笑，习惯了。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最后，只有罗德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出了索多玛。在十九章的十七节说，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但是他们出来以后，罗德的妻子没有听这个警告。那么在创世纪的十九章二十六节就说，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那今天的信息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三十二节，主耶稣当时提醒他的门徒，也提醒今天的我们，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呢？那就是要回想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知道罗德的妻子这件事情其实关乎到我们的救恩，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的归宿。罗德的妻子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警戒。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不可回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信息给我们，你透过罗德的妻子来警醒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走在你的路上，不偏离你的脚步。求主来怜悯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救恩可能会失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声音说，你信了得救了，觉着信主以后就一定得救了。那今天也常常听到这样一些声音，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罗德的妻子已经被神救了出来，却就是因为那么一回头，就变成了一根盐柱，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其实罗德的妻子这样一个故事一直在延续。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那个人出了旷野，但是那个心呢一直在埃及，就想回去。他们其实一开始压根就没有想出来，一路走一路埋怨，一直怀念在埃及的日子，一直想回头。其实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那么这个故事是神是说给他的教会听的，是说给我们所有喊主啊主啊人听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被神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回头呢？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是分享的是救恩可能会失落。在创世纪的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就提到说，天明了，那个天亮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这个时候神就要开始来降硫磺 大火来烧灭这两个城市了，所以非常急迫，这个两个天使就催罗德赶快走，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因为两个女婿不相信，那么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罗德呢，罗德迟延不走。罗德为什么迟延，在我们今天不做重点的分享。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那两个天使因为神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弟兄姊妹，是两个天使，一个天使拉着罗德和他的妻子的手，另一个天使是拉着他两个女儿的手，就往出跑，出来以后就安置正在城外。天使很明确地告诉罗德说，神马上要毁灭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索多玛，催罗德带上家人赶快赶快走。罗德虽然是有迟疑舍不得走，但是还是离开了，出来了。两个天使是每一个人拉着两个人。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罗德的妻子和他的家人在这次都经历了神的怜悯和恩典，脱离了即将被毁的这个城市，成功的到达了城外。那下面十七节说，天使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也就是说领他们出来已经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没有让他们继续在这儿停留，让他们赶快继续逃命，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为什么呢？免得你被剿灭。就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方，你回头看的话，有被剿灭的这种风险。神让他们继续往前跑，往哪跑了？往山上跑，往高处跑。这个时候罗德呢，就求天使，他说看呢，这座城又小又近，这座城呢就是索尔，说索尔比那个山呢还近一些，容易逃到，求你容我逃到那里。那罗德意思就是说，那逃到山上可能比较难，你让我逃到这个城里面可以不可以？那天使呢也答应了，所以他们一家就逃到了这个小城索尔。23-25节就说，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刚才还是天亮，就是蒙蒙亮，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都化成了灰烬。再说这个硫磺与火是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的，是神的火。这时候罗德一家呢已经安安全全的到了这个又小又近的城索尔。到了索尔以后，他们一到索尔，神就降下硫磺来开始烧，这两座城市瞬间化为灰烬。已经到了安全地带，谁知就在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时候，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野猪。罗德的妻子以为十拿九稳了，认为安全了，没事了，所以他就回头看了一眼，但是这一眼看的葬送了自己的命运，变成了一块一根野柱。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虽然也和罗德德和他的女儿一样，也出了逃离了索多玛，但是还是丢掉了性命。罗德的妻子是半途而废。主耶稣要我们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那罗德的妻子，我们在他身上到底 有什么看见呢？罗德的妻子和我们今天这些信徒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罗德的妻子就是预表今天得着了救恩，有实调救恩的这些基督徒。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些基督徒有可能会丧失白白得到的救恩。罗德的妻子也品察了主恩的滋味，但没能走到底，最终失去了神的救恩。我们说今天决志信主以后，就意味着接受了神的救恩。只要接受了神的救恩，神一定会让他品察到主恩的滋味。所以我们看到，即使那些就是生命不是很丰盛，或者是又追求世界的那些信徒，也曾经在他身上发生过那些神迹奇事，但是这些不能来保证他将来一定能够得救。这神是保证凡是接受他救恩的人一定会品尝这种神的救恩的滋味。那罗德的妻子就是他品尝了，但是失去了。罗德妻子的失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不是得着了救恩就一劳永逸了，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在家里面睡大觉，那就每天等着 上天堂。神的救恩有可能会失落。其实神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的提醒我，名字即使是写在了生命册上，仍然有被涂抹的可能。今天我们其实在网上或者平时可能会听到一些错误的教导，说这个名字写在神明册上涂抹不是失去救恩，这是体贴人的心意。在出埃及记的32章32到33节，摩西这是跟神去求，但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背逆神，神要来灭了这些以色列人，把摩西这一族留下来，让他成为大国。按道理说，这个对摩西来说是个好事儿，但摩西没有接受。他就跟神祈求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就是如果你能赦免他们罪，就求你赦免；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那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不赦免他们的罪，那好，那就把我从生命册上来涂抹呢，我替他们承担，你把他们的名字留下来。其实摩西想一个人来代替他们赎罪，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只有谁可以替我们赎罪？只有耶稣基督。摩西他再好，他也不完全，他也不完全圣洁，他没有资格替所有人赎罪。但是他不明白，这是他的心意。那么下面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个就是预表着将来有不少的写在神的生命册上的那些基督徒的名字会被涂抹，涂抹掉那就是与神无分。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才能够得到永生。我们再看诗篇里面，诗篇的69章28节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一人之中。这是大卫的祷告。主耶稣当时在地上时候也说到，虽然没有提到生命册，但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走进天国。那什么人称呼主啊主啊？那是就是已经在神面前表态我要信你了，领受的救恩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不会称呼主啊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仍然有可能会被涂抹，得到的救恩有可能会失落，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警醒。 这是第一方面，救恩可能会失落。第二方面，救恩为何会失落？我们得到救恩为什么会失落呢？那神是不是无缘无故的看到哪个谁不顺眼就把他名字就抹掉呢？那肯定不是，有原因的。我们刚才提到说，罗德的妻子已经平平安安的到了索尔，但是还是变成了一个银柱，失去了救恩。那问题出在哪儿呢？罗德妻子问题在哪儿呢？那是不是他的妻子不幸呢？我们看一下，当天使去让罗德去找他两个女婿的时候，这两个女婿说，罗德你说他老丈人在开玩笑，我不信，所以就没有跟着出来，被火烧了。这两个女婿是干脆就不信，那罗德妻子呢，他是相信的，他相信这个天使在拯救他，拯救他们一家，而且他也愿意跟着出来，并且也出来了。那么罗德的妻子落在这儿的下场，不是因为不幸，不是因为不幸，那刚才提到他回头一看就变成了石柱野柱，那是不是因为他看见了这火烧索多玛而造成的呢？也不是。为什么呢？亚伯拉罕也看见了，在十九章的27-28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一晚上在惦记这个事儿，神要毁灭，说到了清早他就起来，早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神在火烧这些城市的时候，不仅罗德妻子回头看见了，亚伯拉罕也看见了，但亚伯拉罕看见以后安然无恙。所以罗德的妻子这样一个失败，不是因为不幸，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火烧的过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出来以后放松了警惕，没有继续遵行天使的命令，天使让他们不要回头，不要停下来，继续跑。他一开始听了，也遵行了，但是后来没有遵行，没有继续的遵行，持续的遵行。这是罗德妻子失败的地方。刚才十七节我们读的时候说，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为什么呢？灭得你被剿灭。我们这儿看到天使一连串向他们发了三个命令，两个不可，一个要，不可回头，不可站在平原，要往山上跑。天使为什么要下达这三个命令？是吧？
哦，因为有下场。
对，因为知道不遵守的下场。是这个天使下达这三个命令，就是确保他们不被剿灭，确保他们彻底得救。那这三个命令就是今天这些三岁的小孩让他去听，他也明白，他能听得懂。所以罗德的妻子不可能不明白，那他为什么还去做呢？他心里面自以为安全了，自以为没事了，自以为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躺平了，说看看也没关系，放松了。他绝对没有想到天使的这样一个警告后果会有多严重。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银柱。弟兄姊妹，我们平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 这儿在后边。我们可能常常注意到是回头一看，哦，观众那个严重，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后边这三个字。为什么他在后边呢？走着走着，前面三个人豁出命来，使出全身力气在跑呢，他跑着跑着落在后边。他没有力气吗？他的脚步是不知不觉的变慢了。为什么会慢下来呢？慢下来以后为什么会回头一看？主耶稣其实告诉了我们答案，在路加福音的17章28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所出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答案在这儿呢。到那日，人在房上。到那日是一个什么日子？那就是主耶稣二次再来要审判全地的日子，那个七年大灾难要开始的日子。主耶稣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就你在房上，你东西在里面，你不要下来拿，干什么呢？你赶快跑逃命啊。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了，你还回家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取东西，不要了，赶快逃命。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主耶稣的意思非常清楚，大难临到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只有一个心思，你赶快逃命，那些身外之物你就不要去惦记了。主说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其实在暗示我们，罗德的妻子之所以跑着跑着就慢下来了，又不由得回头一看，是因为他的心出了问题。他的心还惦记着在索多玛这么多年来打拼下来的一切。跑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的出来的，对吧？那个时候被铁丝拉着就跑，但是走着走着觉得哎呦东西没了，就开始想家里面那些东西，舍不得放下这个世界。人出来了，心还在索多玛。就像后来那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走在旷野，心一直在埃及里面。今天我们有好多的信徒弟兄姊妹，已经神已经把他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那个心呢，老惦记这个世界上的事，抓这个抓那个。弟兄姊妹，是因为神怜悯，所以才拯救了罗德一家。但是这不代表罗德一家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今天得到了神的救恩，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救恩是白白得到的，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责任。他们必须持续的来持守天使的命令，遵守天使命令，要往前跑，不能停下来，不能回头看，这样才能真正的获得拯救。罗德的妻子就是因为没有继续来服从天使的命令，最后才灭亡了，落到这样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天使的三个命令，不可回头看，不可在平原停留，要往山上跑。这个命令其实就是神的命令，也是神对我们今天所有得到救恩的弟兄姊妹的命令。不可回头，不要再回到世界上，不可停留，不要停留在这个世界上， 要往山上跑，要往哪儿跑，要往神那儿跑，向着标杆直跑。这三个命令其实和我们的救恩是有关的。神将他的救恩赐给了我们，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能走到底，不要半途而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你读那个圣经里面那些先知书，你读一下那个耶利米书，你读一下以西结书，这些先知书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时候觉得说神是好像婆婆妈妈，那个啰啰嗦嗦反反复复不停地说，对吧？我们有这样的感觉。那神为什么这么婆婆妈妈呢？我做父母的知道，我们还在孩子眼里边说这个老是婆婆妈妈的，所有事孩子颠三倒四就说，不停地说，为什么呢？孩子不听话嘛，他听话你还用我们去讲吗？所以神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千万不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这个经文要抓得紧紧的，不可回头。神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那荣耀的冠冕，就是那个永生。我们的盼望在天上，那个盼望是真的，那不是虚幻的。所以说你不要老惦记这个世上的事，不要来牵挂这个世上的事，不要在这个世界停留，就像不要让他们在平原停留一样。说这条永生路不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神的旨意不是我们高兴了就遵守，不高兴了就扔在一边。神的话要持续的服从。我们前面可能服从的很好，我们信主信了几十年，我们一直就走得很好，可能就在最后几年松懈了，哎，觉得差不多了就侥幸了。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不知道这个灵魂火什么时候就浇下来。索多玛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刻突然灵魂火降下来了。主耶稣说他们又埋又卖又吃又喝。那主耶稣二次再来，神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谁都不知道。可能我们一开始走得很好，就在那几天放松了，可回到世界上，我回世界来走一圈看看，再享受享受。但是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来了。说神的话要持续的服从，永生的路要持续的跑。从罗德的妻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给我们的看见提醒，就是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独自的面对神严峻的考验。神怜悯罗德，罗德接受了考验，他的两个女儿也接受了考验，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妻子同样，他的妻子罗德妻子必须自己去面对神这样的考验，他没有经受住。所以我们绝不能从侥幸心理，我们既然现在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我们是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还没有成圣呢，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诱惑我们必须果断的切断，要割断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所有的诱惑，这个诱惑真的太大了，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在关键时刻，我们如果不警醒，很可能就会回头那么一看，失去救恩。主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主这儿说的回想，不仅仅是让我们想起来这件事这么简单，是要我们把这个教训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才是回想的真正的意义，不仅要记住，而且要常常的省察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这几天我们有没有回头，省察我们这几天心里面有没有把别的东西看得比永生还要重要。我们常常把自己的儿女看得比永生很重要，常常把我们工作看得比永生重要，把我们生意看得比永生重要，我们要省察这些。 要审查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遵循神的旨意，有没有呢？一会儿我们停下了脚步，审查我们自己有没有懒惰，有没有放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在逃跑的路上，我们还在逃命的路上。所以说逃命吧，要往山上跑，所以千万千万不能大意。最后我们以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这也是对我们每一弟兄姊妹的一个勉励。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信息来警醒我们。主，我们真的，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有时会回头看，我们也常常的停留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的慢下了我们的脚步。主，就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始终走在你的路上，不停留，不回头，向着标杆直跑。也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轻看世上的一切，世上的诱惑，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来切断，求主来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阴谋和诡计，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